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患胆癌、青光眼、心衰、肺衰，染疫后留下严重后遗症。一位九旬老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位好心的邻居得知情况后给老人送了三次饭，老人如今生活自理，安享晚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神奇的故事。我有一位88岁的邻居，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常年打针吃药，三天两头住医院。特别是他胆癌手术后，不能正常饮食，吃多点、硬点、凉点、油大一点时，肚子就胀难受，所以身体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症状，灰暗的脸上皱纹很深。老人还患青光眼多年。两眼怕光，不能晒太阳，膝关节肿大，行走不便，心衰、肺衰，行动一点儿都很吃力，上不来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了方便孩子们照顾，他租住在女儿家对面的一楼，女儿家是6楼，家人白天下楼给他送饭、洗涮，夜晚陪护，负担很重。2022年，老人感染上瘟疫病毒，留下严重后遗症，整天卧床，吸氧还上不来气儿。医院以下病危通知，我知道后心想，还得给老人讲大法真相呀，让他相信大法能救了他。我决定用给老人送饭的办法接近他，这样不至于招来他家人干扰。第一次去送饭，我一进屋看见老人斜躺在床上，床头立着一个大氧气瓶，吸管插在鼻孔里，喘着粗气吃力地说，我不行了，这次染疫后病得很重，喘不上气儿来，离开氧气就不行，这死还死不了，活着还遭罪，拖累着儿女，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忙劝他说，咱们别上火，有办法呀。他睁大眼睛说，啥办法？我说，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我以前告诉过你呀，只要你相信，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希望，就能得救。我列举很多重症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痊愈的实力。这回老人听懂了，睁大眼睛望着我说，行，我念。第二次我去送饭， 刚迈进门槛，第一眼见他端坐在床上，氧气吸管已拔下，人也有了些精神。见我来了，他热情地让我坐下，告诉我说，你那天走后晚上睡不着觉，吸着氧气也有些上不来气。我心里琢磨着，念念这几个字试一试，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就念大法好，念着念着就上来气儿了。我又接着念大法好，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睡得还很踏实。我真为他高兴，又告诉他怎么单盘，怎么双盘，怎么解手印等。他说记住了。第三次我去送饭，当我一进屋，老人咕噜一下从床上爬起来，边往里挪动身子边让我坐下。看上去他情绪很好，也很精神，说起话来嗓门也大了，声音也高了。他和我讲起他念法轮大法好后出现的奇迹。一天晚上，他心脏病急性发作，疼得满脸是汗。他坐起后，双腿单盘，手结着印，大声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念着念着，心脏不疼了，我好了。老人激动地扬起右胳膊，在空中画了一个圈，重重说了一句，我都没吃药。看着他那兴奋的神情和坚定的眼神，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第四次我去送饭，这是入冬的一天，下午不到四点钟，天刚擦黑，老人的房门紧闭。我敲了一会儿门，没有动静，就去对面按六楼他女儿家的门铃。老人的姑爷说，老人打电话告诉了，不用我送饭了，自己做点粥就行了，晚上也不用人陪护了，他把房门反锁上了。原来老人能自理了，我心里由衷的高兴，奇迹真的在老人身上发生了。第五次我去送饭，老人的房门还是紧闭，我又去了对面的六楼，还是他姑爷下楼接过饭，说告诉了，不让下楼给他送饭了，自己做点啥就行了，晚上不用人陪了。听后我释然了，老人一定是在安静的环境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一位快九十高龄的老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 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夫妻失和，幸福难再得。今天故事的主角，他在家对妻子耍酒疯，妻子则在外谩骂羞辱他，而这个家却重新获得了幸福。而且啊，这家出现的奇迹还不止这一个。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对夫妻的故事。我的脾气从小就不好，发起脾气来如同晴天霹雳，说来就来，父母兄弟姐妹全家人都让着我。我跟妻子结婚后特别顾家，吃的用的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做饭洗衣的活我都干，家里家外大事小事我都办得明明白白，可我就是改不了我的坏脾气。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对我不依不饶，非得把我骂得不敢出声为止。有时候妻子骂我，我憋不住的摔东西，妻子就抓起东西往我身上砸，而且什么东西都敢砸我。刚结婚我还比较理智，跟妻子起了冲突我就一走了之，我想好男不跟女斗嘛。但是日子久了，我与妻子的冲突越来越多，我的怨气也就越来越大。后来外面经常有人请我吃饭喝酒，喝酒后我的胆量就大起来了，回到家我就耍酒疯，发泄内心的不快。妻子看我这样，对我更是大打出手，抓破我的手臂，拧青我的胳膊，薅掉了我的头发，对我寸步不让，我俩就经常厮打在一起。后来我在外面吃饭，只要8点半不到家，妻子都能找到饭店，然后就当着众人面谩骂羞辱我，甚至对我拳打脚踢，弄得我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很没面子。有时我也被他气得泪水哗哗直流，虽然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妻子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她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严重的结肠炎、脊柱骨膜炎，整天佝偻着身子，脸黑得像烤鸡皮，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也无济于事，成天哼哼呀呀，唧唧歪歪。我看到妻子这个样子，心里堵得慌，我发脾气的频率就更高了。可是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像疯了一样，要和我拼命。哪怕我只说他一个不字，他都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其实啊，我真心希望我跟妻子都能改一改脾气，扭转我们这个矛盾重重、伤痕累累的家。我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但是我一发起火来就什么都忘了。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昏天暗日的。直到1996年，有一天 妻子去学了法轮大法。妻子练功后没多久，一身顽疾全部消失了。妻子还对我说，他会改变自己，因为大法师父告诉他要做一个好人，在家里要体贴自己的丈夫。我一听，心想，妻子只不过是想换一种方法来改变我罢了。结婚这么多年，你何时考虑体贴过我？你那一点都不让人说的个性要改了，江山都能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妻子的话。有一天，我在外面喝醉酒，回家后我吐得床上地上都是脏物。妻子马上给我清理，接着又拿着毛巾给我洗脸，端水给我喝。妻子竟然不骂我，也不打我，毫无怨言。我耍酒疯，妻子平静地说，喝醉了对身体就是个伤害，再耍酒疯不更伤身体吗？快上床躺着休息吧。我一上了床，妻子就给我盖被子。又有一次，我喝酒后回到家，想看电视，却找不到电视机的遥控器。我气一上来，一下就把电视机给砸了。妻子一看，一句话也没说，就笑着走进另一间卧室。我跟在妻子后头，然后把那房间的门给砸了。妻子一声也没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胆胆突突的，我靠着墙边走，然后偷偷瞟了妻子一眼，我怕妻子对我大打出手。我看见妻子就像老鼠见了猫，因为这个电视机价钱太高了。但妻子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且妻子还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你昨晚把电视砸了，快去买一台新的吧，不然你晚上看什么呢？妻子的言行使我大惊失色，这时我也意识到我眼前的妻子，她佝偻的身体变得苗条挺拔，烤鸡皮的脸变得白里透红，丽眼刁眉变得慈眉善目了。妻子和以往真是判若两人啊，我对妻子真的是刮目相看了。以后的日子，妻子做饭菜按照我的口味，妻子还把以前没收我的工资卡和家里的存款都还给了我。妻子处处体贴关心我，这样我在妻子面前就不再惶恐不安了。受妻子影响，我的脾气也改了许多，这下我真切地体会到家的温暖了。我知道这都是妻子修大法后才有的改变，于是我公开支持妻子练法轮功。2011年3月，有一天，妻子骑自行车过马路，一辆轿车疾驶而来，把妻子撞出十多米远，然后摔在地上。司机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抖。司机双手颤抖着把妻子拽了起来，妻子却安慰司机说，不要害怕，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一点事的。接着妻子就叫司机离开。司机走后，妻子去扶地上的自行车，这才发现自行车前轱辘已被撞成 S 型，车辐条大部分都断了。妻子把自行车拖到两个车铺去修，店主都说修不了了，但妻子身上除左小腿有个小碗大的黑紫包外，其他毫发未损，而且一点也不疼。我想，妻子学大法，一身顽疾都消失了，身体还变成了钢筋铁骨呢。2014年8月，又有一天，妻子骑着电动车，突然被一辆车撞飞两米多高，接着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最后头朝下栽在了马路上。司机下车赶紧把妻子扶起来，让妻子坐在车子里。我一听到消息赶到现场后，看到妻子的右额头上有一个黑紫色的大包，就像鸡蛋那么大，不过身上没有其他伤痕，就是一步都不能走了。我们强行把妻子拉到了医院，拍了片子，发现妻子右大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 这骨折的太严重了，必须动手术，把粉碎的小骨头渣子拿出来。而且医生还说，骨折的部位离股骨头很近，不手术股骨头容易坏死，那么人就永远残废了。医生决定让妻子住院，扎针吃药10天后做手术。但妻子伤势这么重，却没感到痛苦，也不觉得疼。妻子说，修炼是超长的，只要练功学法，身体很快就能康复了。妻子拒绝了手术。我赶紧找医院院长、专家、医生、护士来劝妻子做手术，但妻子都无动于衷。我又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找来医院劝妻子，有时一天来20多人。他们劝妻子说，不做手术，后半生躺在床上，会拖累孩子和家人，使他们没心思干好工作，影响他们的前程啊。但妻子依然坚持，只有大法能让她尽速的康复。我80多岁的母亲知道后，安慰我说，你别上火，我去劝她，她要不同意做手术，我给她下跪。母亲进了医院，不久从医院走出来，然后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叫他手什么术？你没看见他一点都不疼吗？他学大法有大法师父保护，你赶快让他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没想到母亲完全站到了妻子一边了。这一下我焦虑的已经无法形容，要怎么让妻子做手术呢？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最后我对妻子施压，我说，你有师父保护，我承认上次师父是保护了你，这次师父根本就没保护你，要不怎么骨折了？不手术就这样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吗？后半生就这样躺在床上拖累家人吗？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你也太自私了。妻子听我说完，平静地说，我这是前世欠了人家的，这是还了。这次师父要是不保护我，我还能有命吗？骨折还能一点不疼吗？你没听大夫都说我是钢筋铁骨吗？以往我身上那些顽疾，医学上有办法吗？还不是被大法彻底根除了。在大法中，我一定能像往日一样站起来行走。你尽管放心，我保证不会拖累任何人的。听了妻子这番话，我知道谁也别想让妻子动手术，我心里只有求大法师父保护她。8月26日，也就是车祸10天后，医院又给妻子拍了片子。隔天，骨科主任来到病房对我说，粉碎的小骨头渣已经全部复位，长势挺好，不用做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这时病房里的亲朋好友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我们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别提多开心了。妻子出院回家，坚持练功，1个多月后就能下地站立，2个多月妻子就扶着东西行走，9个多月后妻子一切都正常了。后来医院的2个护士也跟妻子练起了法轮功了。大法不但使我家庭温馨幸福，而且还2次救了我妻子的命。大法超常神奇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接触到、感受到，别人谁跟我说，我根本都不会相信一点。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展现的超常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2004年春天开始练法轮功，不知不觉中折磨我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我来讲讲自己的故事，见证法轮大法好。我今年62岁，自小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性格内向，不爱说话。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我患上了梅尼尔氏综合症，一会儿好好的，一会儿就天旋地转，痛不欲生。再后来什么高血脂、神经衰弱，加上之前的乳腺增生、妇科病、腰椎间盘突出、头疼、类风湿，反正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到年底恶心呕吐，一只眼睛又看不全东西。我到县城的眼科门诊去看，医生告诉说，看症状像是食物中毒，不如到省医院去检查一下吧。因为是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我就去了眼科医院。来到门诊，医生说的症状和我的病情一模一样。我感觉从头骨到双肋就像系起来一样，面部肌肉和脊背就像骨肉分离一样，无法形容的痛苦。得到科主任的同意，我大哥又回老家取了趟钱，我住院了。第二天年三十儿，什么检查都做不了，只能输激素，又导致严重缺钙，双腿无力，蹲下就起不来。坐到床上，我的腿翘不到床上去，还得别人帮忙才能上去。我一睡觉就做噩梦，还梦到游地狱。后来有一天，我婶子跟堂哥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都练法轮功。我哥说，你尽力看病吧，如果还不行的话，就住到家里来练功吧。当时对法轮功打压得非常厉害，我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只知道电视上宣传的很吓人的。接下来的治疗没有起色，眼睛感觉就像死鱼眼一样不会动，而且眼睛肿得很大，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正月初七那天晚上，主治医生从别的医院请来医生为我做了腰穿，检查结果为不明原因良性颅压增高，后来又到心脑血管医院做了核磁共振，还是查不到原因，又做了血管造影，最后诊断为静脉窦，就是血栓。就这样，我在眼科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了。出院时医生告知，千万不能感冒，否则眼睛就保不住了。回到家继续输液。又过了一个月，我的病又犯了，我又回到医院，又做腰穿，住监护室。在监护室的那一晚上，我看到两个病人去世，吓得我要求回到普通病房，这次又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出院后，我来到婶子家，堂哥赶紧拿出宝书转法轮让我看，我当时很想回家，就说我回家到表姐家练吧，表姐也练法轮功。我回家后，表姐和姐夫让我到他家去住。到了他家，表姐夫为我放师父教功录像，让我听录音、看宝书、转法轮。一天看师父教功录像时，我感觉腿发热，要知道我的腿一直都是冰凉的。当我听师父讲法时，头很痛。当听到第二讲开天目时，我看到在我的右小臂上有一个乳白色的圆圆的东西在转，在睡梦中我还感到了师父在为我灌顶，那真是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一天早晨，我第一次跟表姐一起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能行，结果我真的坚持下来了。 只是我的头发跟身上就像水洗过一样，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就这样，我在表姐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不知不觉中，我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如今我开心快乐，身体健康，时时处处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证实着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如果有人问你，你愿意被奴役吗？人们肯定都会说不愿意。然而，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口里说不愿意，但事实上已经被奴役了，而且是自愿的。答案或许可以从16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的文章《论自愿为奴》找到。《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作者拉波埃西是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文章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文中表达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专制政治的困惑。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波埃西却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波埃西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但是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是奴役教育，他们误以为奴役是正常状态，习惯成了自然，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奴役，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奴役的概念。同时，波埃西还告诉我们，暴君要巩固他的统治，会训练百姓，让他们崇拜暴君。于是，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塑造成能拯救百姓的英雄人物，一个光辉的形象。想想看，还真是如此。比如说，杀人魔鬼希特勒叫他的百姓称他为元首，双手沾满了苏联人民鲜血的斯大林让他的百姓称他为慈父，另一对刽子手朝鲜的金家父子让他的百姓称之为金太阳。在中国，以斗为癖好的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让百姓称他为红太阳，而六四的刽子手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还有亲自发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江泽民成为江代表等等等等。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视人命如草芥，杀人成癖。于是人们长期在害怕被杀的感觉中战战兢兢地活着，渐渐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在对暴君的狂热崇拜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任其奴役。当然，这些暴君一手拿着刀，另一手送一颗糖，他们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百姓沉醉其中，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百姓从根本上忘记自由。 当今中国，中共对民众的腐蚀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灯红酒绿，窈窕美女，很多人被迷幻，被驯服到俯首帖耳。中共还鼓励开发各种供人所谓消遣的场所、节目等等，比如手机利用大数据向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什么游戏、购物、色情节目等等，应有尽有，让人沉迷其中，放纵人的欲望，最后人被手机奴役，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什么民主等等，这些和醉生梦死的人好像根本没有关系。当人浑浑噩噩，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之时，无形之中已经被奴役了。在专制社会里，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往往只有恐惧和戒备，就是说暴政之下几乎是人人为敌，人人自危，太多的人乐极生悲，浑浑噩噩闯入坟墓。在中国大陆，如何过自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要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人要想明白地活着，结束中共暴政的奴役，就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意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所有组织、党团队。人人都不去承认中共，人人都不再主动被他奴役，那么中共就会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中共的腐蚀、欺压、暴力控制，中国人才会过上正常、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明明白白、幸福快乐地活着。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谢玄宇的评论文章《找回我们的尊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这一期我们继续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系列，上期节目讲的是柳宗元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张志和的故事。张志和字子同，初名归灵，后由唐肃宗赐名志和，自称烟波调图，又号玄真子，是唐代著名的词人和诗人，其词多描写隐逸生活，写景明丽生动，是早期文人词中的著名作品，特别是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质朴清新淡泊而又寄意高远，以极其自然的手法把诗与画的美融为一体，使人读后只感到自然的美给人带来的愉悦，却连美本身的存在都忘了，不愧为千古传颂的词中精品。除诗词外，他对书画、音乐也无一不精。唐代朱景玄编撰《唐朝名画录》时，把他和另外两个人的画定为逸品。按照明代董其昌画纸的说法，昔人以逸品至神品之上，可见逸品比神品还高，是至高无上的极品了。但董其昌认为，历代唯张志和可无愧色，把逸品画家定为只有张志和一个人。 张志和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曾经有过一个梦，梦见一棵松树长在自己腹部，后来生下张志和。张志和16岁时游大学，以名经要地向肃宗献策，深受赏识和重用，任命为代诏翰林，并受左金五卫录事参军，又赐名志和。后来因事贬官为南浦尉，但他并没有去上任，而是托辞亲丧回到了老家，并且从此以后不再做官，长期过着隐逸的生活，悠然徜徉于太湖一带的山水之间。因常以扁舟垂钓，超然不在尘世中，自称烟波钓徒，后世称其兴趣高远，人不能及。全唐诗中存有他的五首与赋词，都是写他隐居生活的优秀作品，但因为上面讲到的第一首写得太好，其余四首便被他的光辉所掩盖，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张志和的哥哥张鹤龄怕他遁世而去，便在越州东城外给他修了几间茅草房，周围花烛掩映，环境优美，让他在那里研习垂钓。当时的观察使陈绍游经常前往问候他，皇上还曾经赐给他一奴一婢，专门侍候他，供他驱遣，而他却把他们配为夫妻，取名于同和乔青。唐代大书法家、诗人鲁国公颜真卿在湖州做刺史时，张志和和隐逸诗人陆羽是颜家的常客。颜真卿出来时，看到他的船破旧了，想给他换一只，他谢绝了，说是愿为福家饭宅，往来调诈间足矣。一次颜真卿与众门客会饮，以渔父为题互相唱和，首唱的便是张志和的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颜真卿与陆鸿渐、许世恒、李成钜一起共和了25首，他们传递欣赏并互相赞美。张志和则让人拿来丹青，剪下白绢，为词配画，不一会儿就画了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象，古今奇绝，无与伦比。画在颜真卿和客人们之间传观欣赏，大家都叹为观止。唐才子传称其善画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试笔折旧，取尽天真。可见其不但酒酣以后有作画的兴致，击鼓吹笛也能激起他施展作画的绝技，并且他作起画来非常神速，所画景物饱含天真自然的神态。唐宪宗听到了这些传闻之后，下诏书让人画了他的画像，拿着画像访之江湖间，到处找他，但是没找到。最后人们只好把他的诗歌收集起来呈现给皇上。他的另一个哥哥张松龄怕他放浪而不返会惹麻烦，特地针对他的渔父词写了一首贺作《贺达帝志和渔父歌》：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虚还。他修炼的情况在续仙传中有零星的披露， 说他是个守贞养气的人，可以饮酒三斗不醉，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在常人看来，躺在雪中不冷，跳进水里不湿，已经很了不起了，但那还只是道家修炼中显现出来的某些术类功夫而已。张志和的修炼方法很特别，他经常沿溪垂钓，但却美不投饵，因其志不在于也。那他坐在那里干什么呢？借垂钓之名行修炼之时，溪流在他面前就像一面镜子，他从那里面看到世间万物，看到超越世间的诸神，并与之沟通交流，在一直看到组成宇宙万物的元素及其构成万物的运动方式。他长期阅读这面镜子，而镜中景象则随着他修炼层次的提高而一层层的深化，没完没了。他将自己的修炼心得记录下来，集为一书，取名《玄真子》，并且把《玄真子》作为自己的道号。该书原有12卷，总共30000言，但在南宋时已残缺不全，只剩下3卷，被收入道藏太玄部，后人称其著作玄妙，为神仙中人。就从这残存的3卷来看，其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但因其义理深奥，不但常人难懂，就是修炼人不到某一层次也是很难明白的。全唐诗中所存张志和的《空洞歌》即是该书1卷中的一小段，其中凡尔之事，觉尔之思，可以观，就隐含了全部读懂玄真子的关键。你首先得打通自己的天眼，因为它是在记录自己从另外时空中看到的现象和法理。你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会越读越糊涂。对于道家理论，特别是道德经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模糊地懂得其中一些内容，但会感到和《道德经》一样的不可捉摸。其实，《道德经》和玄真子的关系，也就一个是纲领，一个是细则，一个是抽象，一个是具体而已。如果把玄真子当作《道德经》的一个具体事例，则对两书都能获得更深的理解。后来颜真卿东游平望邑，张志和喝酒喝到酣畅时，为大家表演水上游戏，他把坐席铺在水面上，独自坐在上面饮酒谈笑和吟唱。那张坐席在水上一来一去，时快时慢，发出水上行舟一样的声音，接着又有云中飞来的仙鹤跟随在他的头顶上。颜真卿等在岸上观看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惊异的。不多时，张志和在水上挥手向颜真卿表示谢意，然后便上升飞去。另一说法则称，后船一旦忽乘云鹤而去，说他是乘着云鹤飞走了。历来修成白日飞升的人就少之又少，因此才不被人们普遍地承认。像他这样当着许多人的面，其中包括像颜真卿这种颇有名望的一代名臣、历代的大书法家，就悠悠然飞升而去，实在是古往今来历史上罕见的奇观。 好了，听众朋友，张志和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我们提到了颜真卿，下次就来讲讲他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